姚明姊妹根本初中学都没有毕业，她也没有在音乐上有些的专业，但是圣灵感动了她了，写出1000多首的诗歌来。所以不光是在中国的南北，连海外的各地许多人就因着诗歌得到了帮助的。他差不多3年有1次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会都会来参加。人就问他了，你多次到北美来了，在芝加哥参加这样的会，你做了几首诗歌？他说我一首都没有。为什么？圣灵没有感动。圣灵有感动了，他就做出来了。而做出来的话呢，不光是有词，并且还有调，所以这是呢非常的特别。而我们刚刚所唱的最知心的朋友，这个是什么时候写的？郭迪已经介绍，他那是有一次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公安抓了，在公安抓的，在监牢里头还藏尸，公安对他没有办法，把他放了。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好，谢谢。啊，体谅我个子太矮了哈。所以公安把他抓了，公安把他抓了，也打了他，是他的哥哥。到监牢到派出所去看他了，他的脸上都打青了。哥哥就劝他说，妹妹啊，现在中国的环境不许可你来传道的，你只要保持你的信仰，在神面前还是忠心，你不要再做传道了。你如果再做传道的话呢，就会受到了那个公安的逼迫，甚至脸上都打青了。他哥哥的话就他有点感动，所以考虑说了，可能环境没有来到，环境没有许可，在这样了整个政府对着基督教打压的里面呢，我只要能够维持我在神面前的信仰已经很好了，我就不要再做传道了。所以当他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呢，一面的想，一面的考虑，他到底要不要再做传道的。到这个时候了，来了这首诗歌。所以你知道诗歌有它的背景的，是我最欣赏他的诗歌的里面呢，我们请我拉上去好吧。他里头的话，他这拉上去好吧。他里头有两句话，好，在我俩还他，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了，都有些台阶，都是特别的时间的里面了。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他所提的台阶是什么？他提的小站是什么？因为他被抓了，不光被抓了，公安把他打塌了。在他打他的时候呢，他的哥哥来劝他，叫他不要再做传道了，这就是他这个台阶和一个小站了。下面一句话呢，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为什么？他下面一句话呢，免得我滑走，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下死亡线。这个是什么？就他哥哥劝他的，不要再做传道了。他也考虑了，总是自维持自信量，不要做传道了。而到这个时候了，忽然这篇诗歌来了，在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当我都要走，要滑下死亡线的时候了，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所以这是了这首诗歌最最精华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呢，基督教了有好多的诗歌，小明也有好多的诗歌，我最喜欢这一首了。这是什么呢？要知道他做事的背景到底是如何呢？所以这一首诗歌呢，对着我们今天来唱的人是什么？当我们的人生有一个小站，当我们人生有一个台阶，有一些人呢劝我们都是好心的，但其实是叫我们滑下死亡线去了。但是感谢主了， 他也快要滑到死亡线了，主的手搀了着我。所以我们真也需要了，在许多的环境中间呢，遇到有一些的台阶，有个小站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些好心的人劝我们呢，我们又滑下去了。到这个时候，主的手来拉着我了。在我自己的经历的里面，到十年前，我有个亲的姐姐在纽约，告诉我弟弟啊，70多岁了，不要再辛苦了，你都要保留保留身体了，好好休息休息了，在家中了都好好安静安静了，不要这么往外跑了，蛮有道理的。但我发现什么？他的话叫我滑下死亡线了。我感谢赞美主了，是主的手搀拉着我了，免得我滑在死亡线了。所以他有这个的精华的时候呢，他开头怎么来的？所以他这个诗歌呢，从开头的话是从远处引进来的。我们看看在头上，好吧？在头上是什么？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亲爱的伴侣。如果不是他知心的朋友，不懂得我心中的感受；你如果不是我亲爱的伴侣了、伴侣了，当我这样在地上走路的时候了，当有一些的错误的教导啊、错误的劝勉的时候了，我就会滑到死亡线了。所以他开头两句话是什么呢？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也是最亲爱的伴侣。所以他有一句话：我的心在天天的追想着你。这是他呢没有滑下死亡线，在他自己心里头呢有一种的心态，他的心是什么？天天的来追向这一位主了。到有这样的天天追向主的时候呢，那我们看了他下面的话是怎么说呢？他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呢，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了。搀拉着我是什么？那搀拉着我了乃是叫我在当告诉我当走的路，免得我滑下死亡线了。所以他最后一个结果，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你的爱长阔高深了，这一句是基督教的非常普遍的话，但是他在这里写的时候呢，他是为着因为他的哥哥要劝他侍奉主要放弃的时候啊，主没有放弃，发现说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要我们继续的侍奉主，主要他也不听从他哥哥的心意了，那是主的爱在他身上，是他有这么的爱享受了，他就不听他哥哥的劝导了。那他不听哥哥的劝导的时候呢，你看他下面的话是怎么写？他下面的话我们看到下面，有了主还要什么？我与的主心相连了，那么我要起誓要跟随主，永不返回了。所以这个最后的三行的话呢，连接上头上两句的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诗歌呢有好多的内容在里面的，关键是在每一个人生的台阶，每一个小站了，我已经要滑到死亡线的时候了，你的手拉着我的了。那这是主要的，而这个的主要它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因为是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是最亲近的伴侣了。只有这个光景了，他最后的结果什么？他起誓了，永远不再离开主。好，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基督教好的诗歌不多的，小敏呢1500多首了，我最喜欢这一首啊，因为什么呢？我知道他的背景啊，所以你们知道背景的时候呢，你再唱了，你感觉会不一样。好，我们再唱。这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在大声唱你的名，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啊，我拉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下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不安分摊，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这样的恩待小民，在他那一个的最艰难的时候，当他的哥哥来劝勉他的，还是爱心的照顾，但是你还是扶持了他了，叫他没有滑下死亡的线。主，我们谢谢你，你在小民身上如何赐恩给他了，叫他最后起誓永不与你离开，你也照样的会恩待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环境和小民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许多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呢，也常常有一些的机遇，就如果不是你手拉着我们呢，我们就离开了你啦，落到死亡的境界。所以我们正是求你啦，你如何一直恩待保守了小民，你照样恩待保守我每一个的人，就我们今后的一生的路途啦，都叫你追我做我们知心的朋友啦，做我们最亲爱的伴侣，我们也跟着你走以后一生的道路。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请坐。我也知道我自己讲到一个麻烦，常常长气，要过时间，但是我不忍心了，不把刚刚小敏诗歌了跟你们讲了。我相信了哈，连我补充了郭弟兄所介绍小敏啦，说出他做诗歌的背景，这样你们受的感动比我讲到更加有用，所以我多花点时间了，我觉得是应该的啊。那么好啦，我下面的话只有45分钟时间了，来讲诗篇了。那我来讲诗篇，你们都知道啦，这是照着金海弟兄盼望我的，凑着弟兄姊妹每一天读诗篇的进度啦，能够有一个主日来配合啦，帮助弟兄姊妹来读诗篇了。那我上一次呢，诗篇的简介第一，所以今天呢是跟你们讲到了诗篇的简介第二。那我上一次跟你们讲了诗篇一共有5卷，这个5卷呢是怎么分的，为什么有这个5卷，一卷一卷怎么分的。那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了，我是相当花功夫读圣经的人，我也是相当花功夫了来读到那一些属灵的著者了。我看过了好多本截屏诗篇的书，还没有一篇有一个的作者了把诗篇5卷的分别来讲给我听的了。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书啦，那是我看到了大卫所做的事啦，我对他接受2个非常大的帮助。头一个帮助，大卫说什么叫诗篇，诗篇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古代少数圣徒的里面呢，当他们遭遇到一些特别环境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灵啊在他们里头发挥出来了，这旧约的诗篇。所以同样的， 当着主耶稣到地上来了，遭遇到一些环境了，如同从前旧约的里头那些圣徒所遭遇的环境了，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头发挥出来了。那这句话不容易懂，有个简单的解释你们懂了。诗篇第22篇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句话我们心里知道了，那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7句话里头的一句，是我刚刚蒙恩不久的读福音书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有这个雅兴来背诗篇的话了，这个很特别嘛，都已经钉死苦死了吗？那这是什么？大卫说，这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基督的灵在他里头发挥出来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同样的，到大卫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啊，被人所离弃了，被人所击打了，好像来击打神也不听了，所以耶稣基督的灵在他里头发挥出来了。所以主耶稣不是背诗篇，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他的灵中他里头发表的，而这个发表的在1000多年前大卫在同样的环境里头呢发表出来一样。那这是我的诗篇里头了，大卫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一个的帮助就我延伸过来了，叫我来的诗篇呢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则。我的诗篇呢，我也都劝弟兄姊妹了，读诗篇要刚硬你的心，不要被他感动。为什么缘故呢？你读这个诗篇，这个诗篇呢一共有20节，有2节的我很感动，明天再读了又是这2节，后面再读了又是这2节，其他都忘掉了。所以你刚硬的心啊，不要被他感动，你用理智来好好了解这个诗篇的背景是什么，你要理智知道这个诗篇的里面的内容了，如何一个构造慢慢演变下来的，你看见了整个诗篇的内容了，到这个了解了，你要放松你的心情了，被整篇诗篇感动，而不是被这2-3节的诗篇感动。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把诗篇的内容啊，的帮助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了解不了解？那我读大悲的解经的时候呢，讲到诗篇一共有5卷，只有他所写的。是我看见了这么多以前呢、啊，2-3百年呢、啊，基督教里头出名的解诗篇的人呢、啊，只有大卫讲得很清楚啦。所以诗篇一共有5卷，在这5卷的里面呢，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了。那这些诗篇的5卷的里头呢，乃是有它的重点是不同的。那重点不同是什么呢？那头一卷呢，第一篇到第41篇呢，乃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很蒙恩在神面前，活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了。那么基督与这一帮的以色列人有非常好的联系，这头一卷。第二卷是不同的，第二卷呢、啊，乃是以色列人呢、啊、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从耶路撒冷城已经赶出来了，他已经流浪在巴比伦了，在其他的国家的里面了。这个流浪的时候呢，他没有安定的环境，也没有好的圣殿能够敬拜神了。但是少数的一帮人呢，就特别在巴比伦被掳的人当中，有一帮人呢仍然跟主有很好的联系。说第二卷呢，说第二卷的重点是什么呢？乃是这一般的圣徒了，与头一卷不同的。头一卷呢，那是平平顺顺的环境中间呢，他们跟与神的联系而做出一些诗篇来了。第二篇是啥？第二卷是什么？乃是当他们受到神的惩罚了。受神的惩罚了，我也多次提了，当初有400万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失去了国家了，也没有圣殿了，到那里做奴隶了。但是400万的人到以巴比伦呢、啊、来居住了70年了之后，古列王说你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修造圣殿了，回了多少？不到5万。 所以你会看见了，400万人去了之后呢，只有5万的人回来的话呢，你可以看见说390几万的人就废掉了，完全报废了。这一帮人是以色列，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神在他们身上再不赐恩了。神赐恩是什么？神只是赐恩在回耶路撒冷这个5万的人的当中了。而这个5万的人呢，为什么他回来？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了，有神与他们同在了。所以我多讲一点呢，等到你看了老伊利的时候呢，是老伊利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和非利士人打仗了，打败了，所以以色列的长老说嘛，神为什么不帮助我们？所以以色列长老定规了，把约柜带到前线，强迫神的帮助我们，你一定要帮助我们的，神不被绑架的，宁可约柜被掳的了。所以约柜被掳了，约柜被掳的消息一来的时候，老伊利坐在椅子上了，一听见约柜被掳了，一个仰身过来，他的头巾啊卡在门槛上了，就死掉了。他的媳妇啊刚刚身孕很重，怀孕很重的了，他一听见他的丈夫也死了，约柜被掳了，他忽然就生出一个男孩来了。他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你们了，叫什么名字？你们读圣经啊，读的仔细不都是？伊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对吧？约柜都被掳吗？荣耀离开以色列吗？所以老伊利媳妇是非常爱主了。这是长老们呢、强迫主耶，强迫神来帮助他们把约柜放到前线去吗？结果神也不让他们绑架了，神宁可约柜被掳的了。所以他的媳妇很难过了，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离开了吗？就是离开了没有？离开了，约柜都被掳了。但你会发现呢，当到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以西结在巴比伦的河的旁边呢，荣耀向他显现。神的荣耀不是完全离开的，神荣耀离开的话，神都没有脸了。神不是向着大众的同在，神大众已经神的荣耀离开了，少数爱主的人呢，连被掳到巴比伦呢，神仍然向着他来显现的了。所以荣耀没有离开。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今天在北美了，华人教会很多了。当然40多年前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了，华人教会很少，不像台湾了、一聚会的话300-500人啊，一唱诗大家洪亮声音了，好受感动了。到台湾呢、一教会的话10几个人20个，清清淡淡的，冷冷落落的了，好像没有神的荣耀了。但感谢赞美主了，到这一段时间呢，没有好的教会，也没有这么多人了，心心爱主的人，神照样与他同在，与在台湾一样的同在，与在教会兴旺是一样的同在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就是圣经里头说的荣耀离开了没有？离开了穷众的以色列百姓，没有离开倾心爱主的这一帮的人。所以你是倾心爱主了，你被掳到巴比伦了，神的荣耀照样在巴比伦的河边向着以西结来显现的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天是很好了，常常在教会中间呢，有荣的荣耀在教会中就出现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工作人员调度了，调到一个小的城市去了，在那里没有什么中国教会，你找中国教会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做礼拜只有20几个人，冷冷清清吗？不像昌市这么洪亮吗？你觉得很难过吗？不要难过，你只要爱主了，这个荣耀照样与你同在的。所以这个诗篇呢，第二卷是什么？乃是以色列都被掳了，到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已经没有一种的非常好的从前的环境了，在耶路撒冷和众人一同在殿中来敬拜了。他现在被掳了，没有这么好多的人呢一同来敬拜了，少数爱主的人， 神仍然与他们同在，这诗篇的第二卷，好吧？那么我本来想今天是讲到第三卷的，结果敬爱的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弟兄姊妹日常读圣经了，第二卷还没有读完，所以我今天再讲第二卷，好吧？我本来是在第三卷的了，我下次如果再来的话，跟你们讲到第三卷，好吧？那我从这个第二卷里抽样一个。好吧，一个抽样出来的时候你们了解了，所以你们去读第二卷的了解要与你读第一卷的了解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哈，你原谅我说很少人这样的教导了，我总是也花了功夫自己领会了来教导你们的。那么诗篇第二卷的里面呢，乃是第二卷是从42篇来开始的，是吧？你看42篇呢，我们看圣经翻开一下，好吧？啊 ，PowerPoint 没有用出来哈。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你看他诗篇第42篇是吧？什么？这个人呢、啊，已经没有办法像从前被掳之间的耶路撒冷呢，靠圣殿里头去朝见神了，所以他是流浪在外面了，已经没有啊，有许多的蒙恩的人呢、啊，神恩待他们呢、啊，能够这样在殿中欢喜快乐的，他们已经被掳出去了，所以被掳出去的时候仍然来渴慕神，对不对？这个第二卷了，所以我讲过的话你们就会了解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样的心情的里面呢，我们看到了第45篇。我42篇呢已经跟大家讲过，说我这次不用42篇了，我用45篇了啊，免得我这里重复了。那么45篇的话呢，多大不出来，他是被掳了四位非常孤单中间的光景。但你要知道啦，这个诗篇第45篇的里面啦，头一个在希伯来书第1章8节9节了，直接引用这里第6节和7节的话啦，你保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了，胜过高你的同伴。那这一句话呢，那是新约希伯来书第8章直接引的，讲到耶稣基督，说150篇诗篇里头有15篇诗呢称为是弥赛亚诗篇，所以这一篇也是弥赛亚诗篇。然后那我以前的话呢，好多年前在这里啊，已经特别帮助弟兄姊妹了，诗篇弥赛亚15篇一篇一篇的给你们读了，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你们如果不记得，我真是对不我不起了，花了这么多功夫跟你们讲了，你们还不记得的哈。但是你会看见呢，这个弥赛亚诗篇是弥赛亚诗篇啦，都是讲到了这个内容，是讲到这个新郎的荣美，很好，好像这个的话呢，不像他们被掳的。但你要知道啊，这个诗篇谁做的，谁做的，我PowerPoint 没有打出来啊 ！PowerPoint 没有打出来的话，你看这45篇这段，克拉后裔的巡回师，又是爱摩斯，叫与灵长调用百合花，这是诗篇的是克拉后裔所做的诗。圣诗篇150篇的有10几篇是克拉后裔的诗，所以读圣经的人呢、啊，大多的认为。不是克拉后裔做的，是大卫做的。所以大卫呢，当圣殿呢、啊，他不能建造了，神把圣殿的图样先启示给大卫了，大卫告诉所罗门了圣殿应该怎么造法，并且大卫还嘱咐所罗门了圣殿造完了之后呢，应该一些什么活动。所以大卫呢，告诉所罗门说呢，圣殿盖完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人呢，在圣殿里来唱诗的。所以大卫做的诗篇呢，大多是为着留下来，就所罗门把圣殿盖好了之后呢，在圣殿的里头呢，有的人唱诗，有唱的就诗篇的话。就诗篇的话语了。那么我自己这个人呢，我跟你们讲了，我当时学理工的，我的音乐都很差的， 我们当时年轻了，哪里还有功夫读音乐还弹钢琴嘛？所以你们中国大陆来的话呢，你们呢现在中国大陆来的40岁50岁有哪几个人会弹琴的？没这个环境嘛。那现在不咯，现在这中国大陆好有钱的人呢，孩子都弹琴了嘛。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你们到美国了，生了孩子了，5岁就要开始弹琴了。你不给孩子弹琴，对不起你的孩子了。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整个的社会的经济好的时候了一种的现象。是我为着叫大家感觉上深刻一点了，我讲了20年前。在日本，那个女孩子结婚一定有个陪嫁是拿钢琴。女孩子不会弹钢琴，嫁不出去的。这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不会弹琴了，嫁不出去的。这弹琴是最起码的了。那这是环境的关系了，以前都没有。那现在环境好的话都有了。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在中学、大学读书，哪里弹钢琴？有饭吃、有书读就很好了吧？是我音乐不懂，说音乐到现在很差劲了。是每一个诗歌啦，有弹琴啦，有男高、有女高音、女中音、男中音和男低音的啦，我只听见一个。上说我不会同，我不会了，诗班来合唱的了，连合唱弹的琴我都听不出来的，我只听见一个声了，这个我是很差劲的。我就佩服了，大为的音乐非常的棒。非常的棒了。所以大为啊，自己音乐棒的话，也做出了好多的诗歌。不光是做出诗歌了，也告诉所罗门的圣殿盖啊，要叫圣殿里头了，乃是来唱这些诗歌的。而这些诗歌啦，大多是大为做的。那有一类的诗歌，大为指定了，只有克拉合也可以唱，别的人不可以唱。这个是诗歌是什么？是克拉合语会唱的。说克拉合语是什么？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我怕你们还忘掉了。什么是克拉合语？到民数记，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出来了，经过了西奈山了，以色列百姓了遭了金牛犊，神发怒了。神发怒之后呢，神以后呢赦免他们了，带他们往前，而他们带他们往前38年在旷野路时了，有好多次以色列了那是背叛作为神。最严重的那是有一次，有一帮利未人呢是克拉的领头的，有250个人联合起来了，对摩西说了：“你为什么了？你高举在你自把你自己高举在众人之上啊！以色列百姓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自己高举你自己呢？”到这个时候，向着摩西的权柄来地位来挑战。那摩西自己怎么说呢？摩西说：“摩西为人呢极其温柔，胜过世上的众人。”我说我到将来勇士中一个模型，你好意思说你自己结局温柔了，想胜过世上的众人了、那这个是摩西也不得已的。说摩西怎么反应？那就是说权柄的人、下面的人给他挑战了，他只有一个态度，匍匐在地，不去争辩，不去争吵。到匍匐在地不去争吵的时候，神替他来讲话了。神对克拉后又说了：“你们是利未人，以色列人呢、在西南山住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遭了金牛犊了吗？遭了金牛犊了之后呢，神对着摩西已经在山上了，你下去吧。以色列百姓已经犯罪了，律法没有降下来，3条诫命已经违背了。所以摩西也不知道什么，摩西就跟着帮手了，约书亚一同下山了。一同下山了，看见他们遭了金牛犊了，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来敬拜金牛犊了。说摩西愤怒，把2块的石板摔在地上，摔死，摔破了。摔破了之后呢，说谁是奉耶和华名的到我这里来？所以只有利未的支派来了，别的支派不来。摩西怎么说？你拔出刀来，从营房这里到那边，看见人就杀，一共杀了3000多人。那为什么缘故呢？以色列出来有200万吗？怎么杀死3000多人呢？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发怒了，把金牛犊用磨碎了， 把法柜这十条诫命的石板都摔碎了，他们在营房里头的哀哭。有一帮人呢不悔改的，无所谓了，圣经作者闲在呢营房里头走来走去的了。所以摩西说了，你们这一帮人要拔出刀来，把这走来走去不悔改的全部都杀死，如果不杀死了，他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求上来赦免他们。是的，这个时候开始了神有个的定规。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了，要叫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什么？全部以色列都是祭司。到那一次了，造了金牛犊了之后了，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其他是一个族不能做祭司了，所以叫利未人了。那么克拉什么也是利未族的人呢，可以殿中来做祭司侍奉神了，已经很特别的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以色列邦这十二个支派了，到迦南地分地的时候，利未人没有地的，利未人是掺杂在十一个支派的当中了，带领十一个支派了，如何活在神面前呢？所以克拉呢也是利未的支派呢，可以侍奉主的。他侍奉主是侍奉主很好，但侍奉里头呢，竟然要有权利，麻烦在这里。所以一个人呢，在地上做事了，你真正在地上做事没有权利了，被人都兜掉了。所以你在地上做事了，无论你在做生意也好了，做工程也好了，做医学也好了，你总得要想办法有权利的了。没有权利的话呢，有人来斗你了，把它斗掉的嘛。所以这个，但是侍奉主了，不能够要求权利。所以的克拉后裔了，到了向摩西来挑战的时候了，神对他说话了：你们已经蒙恩，是立位人可以侍奉主了，你为什么要争取权利？你不服，我把摩西的安排呢在众人之上了，所以你们向着摩西挑战。所以神对克拉怎么说？你们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地要离开，叫你们活活躺到阴间。所以那个时候克拉里有一党的人250个人不悔改，地就离开了，腾到阴间去了。他到这个时候了，克拉的儿女很为难，神要开把地离开了，把克拉一党的人都腾到阴间去了，那他儿女呢要不要离开呢？离开对不起父母养育之恩吗？但如果不对不起养育之恩，跟父母在一起了，地离开腾下去了，把这帮儿女也腾下去了。所以他们知道，我宁可爱神听从神的话了，不理我对父母的恩情，他离开了父母了。说地离开的时候呢，250个人被腾到阴间去了，这个250人的儿女没有腾下去。所以这一帮人什么？是克拉的后裔啊！弟兄姊妹，圣经有条故事在里面了。那这一帮人呢是非常好啦，好到什么程度？尊敬神过于他们对父母的恩情。所以这一帮人呢，应该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受人尊敬的。哪里知道，以色列百姓看着，哦哟，你们是克拉的后裔，你们的父母当初得罪神了。被神地离开了，活活躺到阴间去了，你们就这一帮人的后裔。以色列人嘲笑他们，轻看他们，所以这一帮人呢没有办法向以色列百姓来讲明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躺下去。那是因为爱神，所以他召集一个光景怎么呢？非常的孤单，被以色列百姓众人呢所弃绝了。好，到大卫做王了，来造圣殿的时候，他以往也有一段时间呢，受了保罗的追杀，以色列百姓啊都讥笑他了。他这个讥笑没有办法来说明的啦。那么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是出在大卫杀死哥利亚。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很粗特别一个大的一个人吗？连扫罗都不敢打仗吗？保罗去把哥利亚打死了，打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啊，这帮妇女跳舞击鼓的说：“扫罗杀死万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不对？” 那么这说起来的话呢，就是真实的。大为十十万万，对大为是个的试炼，会不会骄傲？大伙没有骄傲，扫罗因着嫉妒了，要杀扫罗。你进了十十万万嘛，所以这按照民调来说了，照今天选举了，那个大家要投票的话，都投大为的票了，不投的是扫罗的票了，所以大为要杀害扫罗了。叫大卫做扫罗拿兵器的人站在旁边，有三次大扫罗把刺啊刺大卫了，大卫逃走的了，一次逃走了他还没有走，两次逃走了他还没有走，第三次逃走了时他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他联络了扫罗的儿子，才知道他的父亲真要杀他了，所以他只好逃了。逃哪里？没地方好藏身，所以逃到了迦南地，那个迦勒去了，在非利士人当中了。这个非利士人一个族一个族的，这个在加特的非利士的族长对保罗还不错，对大卫还不错，是收了他的。那其他非利士族的跟他说：“这个大卫你怎么可以收了？他是哥利亚了，我们非利士人就是个大卫吗？”所以加特的王说：“我不能收他的了。”然后没办法逃了，这话只好装疯。是吧，装疯也不容易了，就我装疯还装不出来了，口水往外流了，这胡言乱语的了，墙上到处写字了，到以后加特王说我的国中何必要有个疯子嘛，请你走，他没有办法了，逃到了犹大的旷野，是吧。所以你会看见了大卫逃到犹大的旷野了，以色列百姓都弃绝他，他为什么逃？完全是爱主，不敢来杀害扫罗了，也不敢说我杀死哥利亚的话应该我做王的啦。大卫完全伏在神的权下了，没有想到以色列百姓还轻看他，所以在那一个时候呢，大卫非常受冤冤屈。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们在地上活着了，无论哪一个人在我们已过的经历中间呢，也会遇到了一些微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微缺，你们想想看，一定有微缺。这个微缺呢，沉在你心里头了，照今天话呢，有一种苦毒在你里面。你年轻遭遇到人了不该有的对待吗？这个年轻所受到的苦毒了，在你里头了，叫你成长的时候，你心理上会不正常的。那就靠着主的恩典呢，能够胜过的了。所以大卫是胜过里头的苦毒了，到以后呢做王了。所以大卫呢，在做王来造圣殿的时候呢，关照所罗门呢，有一类诗歌呢，只有克拉后裔可以唱的，因为他们有这个经历，是被人所离弃了，而他们单纯爱主的了，活着的了。那这是什么？这叫克拉的诗。所以你会看见呢，诗篇的十五篇是克拉的诗，什么有这个背景的里面的。你看内容一点没有看不出来的，你看见他所写的诗的那个里头的题目，就知道是克拉后裔所写的啦。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刚刚复合诗篇第二卷，对吧？头一卷以色列没有被掳吗？但是非常稳定的生活中间呢，能够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典呢，喜乐而写这诗篇吗？第二卷的诗篇是什么？已经被赶出耶路撒冷了，已经被别人所连接离弃了，已经在外面环境是已经成为被掳的人了。但是这个人在当中呢，却有一帮人呢还能够继续与神联系的，那这个是克拉后裔作为代表。所以这一篇诗呢，就是在这个环境做了。那刚刚是第二卷，那我花这么多功夫了，这是第二卷，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了没有啊？所以你们再去读的时候，我不能够第二卷一篇一篇读了，不过抽出来这个145篇呢，跟你们来提了，好吧？那么很可惜，已经11:30了，我讲到只有一刻钟了啊！所以我讲到只有一刻钟啊，我不能这么讲了，好，不能仔细讲了。那么我总是有一个的盼望了哈，我把我大纲 啊，交给教会里面呢、啊，是 PowerPoint 打出来啦。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有大纲，就已经印好的啦。所以我不能够仔细讲啦。你们愿意仔细要知道的话呢，你要求这里的办公人呢、啊，把大纲呢，你去 download， 好吧？回去你自己看了。你如果不看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你如果看的话呢，我不能够这么仔细讲的话呢，你看我的大纲就知道了。那么诗篇第四十五篇是什么？乃是称赞这个弥赛亚，乃是君王的新郎，这君王新郎，你要看讲啊，两件事，一个君王，一个新郎。为什么是新郎呢？我们读了新约就知道了，主耶稣要娶他的教会，教会是他的心腹，主耶稣是新郎。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呢，像新郎和心腹的关系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简单跟你讲了，人一辈子了，最最快乐的时候是你刚刚结婚的时候啊，结婚过两年不一定快乐了啊！刚刚结婚这个快乐了，哎呦，娶个新郎新娘了，好漂亮，好能干了，好多人都追了，给他追上了。一到的一到新郎做新娘之后，看见新娘子好高兴了。那我常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已经给人征婚了200多对了。所有结婚的时候，人只说新娘漂亮，没有说新郎漂亮的。是吧？那么好，大家新郎呢已经在前头了。新娘进来的时候，新郎就看那个新娘的了哈。新郎走走走，脸就慢慢转过来了嘛，转到前头就两个平的坐的嘛。那么新郎是非常高兴了，最高兴什么时候？结纱的时候。哎呀，我在上次看见吧，结纱的时候了，哦，结纱的时候，这个一结纱了，新郎脸上红光满面的啦，真快乐啦，而快乐程度还不一样的，什么程度不一样？这个新娘很容易追，结纱的时候也没什么快乐，新娘很难追了，好棒吧，好多人追吧，给我追上了，给我追上，表明我也不错。新郎在新娘子追上了，所以当击杀的时候，这个新郎脸上的红光满面是非常的喜乐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人一辈子最最喜乐的时候，做新郎的时候啊。那我都讲了，一个人的家庭上五个时期了，头一个蜜月时期，快快乐乐只有一个月，没有一年的。过了第二个时期的话，就困苦时期，就是他变了，干关系就不好了。第三个时期的话，叫苦难时期了，哪里新郎啊新娘好漂亮了，都好苦难了。那么有许多人就离婚了。但是你要靠着主的恩典呢，到了第四期了，改变你自己适合对方了，那才叫醒悟时期。醒悟时期过了两年，才到恩爱时期。那是倒是说，你好的婚姻的话呢，都会经过苦难时期的，哪个不经过苦难时期的话，都到了醒悟时期了之后了，到恩爱时期了。所以现在讲什么呢？还是头一个时期，新郎的时候。所以圣经里头呢，用人中间的生活来了一种的解释了，主耶稣对我们教会了，想到无到天地的末了，到神在勇士来的时候呢，那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是人世间呢最快乐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主耶稣是新郎。第二个呢，是怎么一个新郎？是君王的新郎，是什么？统治万有的，有权柄的啦，已经除去了魔鬼啦，打平了所有魔鬼的打过破坏的工作啦，把神的心意能够建立起来啦。所以大家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四十五篇？这个我的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四十五篇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内容是什么？一个是称赞新郎这位君王的新郎， 也传在了心腹了，乃是蒙恩的教会，在神眼光中是一个好的心腹了。那这是诗篇第四十五篇了，而这一种的能够看见教会是心腹这么美丽了，但是要我已经讲过了，这个新娘子话呢，像今天人要娶来呀，这个太太好难追到的啦。哦，你总追到的时候，你是特别快乐了。那我们是什么呢？在神面前也是会经历到达了，连我们做心腹了，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麻烦。基督也不能够娶我们叫做心满意足了，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过错了，叫神的心很难过的，他怎么总是挽回了我们了。所以这是什么？这第二卷的诗篇，我这样讲的大家记得吧？好，那是到以色列百姓已经受神的审判吗？就被掳到巴比伦了吗？是外面的光景了，看不见美好的话呢，只有倾心爱主的人呢，还能够了解主的心了，就诗篇第二卷的诗篇了。那么好了，只能够简单跟你们讲了，好吧？所以第二节到头一节一个序言，怎么说？我的心涌出美词，我认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石头是快手边。我帮助了200多人结证婚的，证婚之前呢，我有三个要求。头一个，你一定跟我谈3个半钟头，你不跟我谈话，我不给你证婚了。第二个啦，你结了婚了，不要送钱给我。我把你们当作我家中儿子女儿了，我给你们证婚了，不要送钱给我啊！现在美国的一般教会中的习惯，牧师也不会讨钱的嘛，从300块到500块，就送给牧师了。牧师给你证婚的嘛，我说你们不要送给我。第三个，生着孩子送个照片给我，说他们说好好好，好多人结了婚生孩子都没送照片给我，那就照片的话呢，表明了你们已经婚姻一段时间了，终于有一些孩子生出来，你们欢喜快乐，我也很欢喜快乐了。那我也跟他们3个半小时，为什么？我说你们要知道，结婚有5个时期，现在很快乐，过一段时间会进入到了困惑时期了，怎么对方变了？再过一段时间到苦难时间了，苦死了。所以你们快快乐乐什么？只有1个月。我都一接触到有个家的结婚晚上就吵架，1个月都没有了，只有1半天了而快乐，以后都不快乐了嘛。但是在这个光景中间，你到底应该怎么相处？那么弟兄姊妹啊，正常的婚姻头1个月了，新郎一提起新娘的脸上红光满面的，新娘一提起新郎红光也满面的。哎呦，我的丈夫多好啊，我的丈夫多能干的啊，哦，天下没有个男子了像我的丈夫这么好了，我才嫁给他的。哎呦，怎么好？书读得好，怎么好？事业做得好，怎么好？人品又好了。所以你我就才遇见什么，刚刚结婚的时候新娘常常来称赞她的丈夫了。什么是称赞的？头1个月，下1个月就不称赞了，就不好了嘛，有麻烦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呢，每一个好的家庭呢，新娘在结婚的头1个月里头了，称赞她的新郎了，天下没有一个男子像我的丈夫这么好的啊。那么我也遇见过了，在台湾呢有一个结婚的，一个结婚呢，他们都是亲戚，那是那姑妈生的一个的女儿嫁回去了，台湾就回斗亲，是这的父母不许可。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在苗栗住的，住在台北读书的了，两个感情很好了，所以他们告诉我父母不同意啦，所以我来跟他们谈了，父母不同意，因为是回头亲啦。我说回头亲很有道理的，因为血统太近了，你有些遗传的因子上有不好的话呢，生出孩子了有些毛病，但很可惜了，他是非他不娶非他不嫁了。那我印象很深了，这个男孩子说我爸爸妈妈不许可了，我也知道不好了，但是天下没有个女孩像我这个的表妹这么好的。这个表妹说我已经到了20多岁了， 都大学快毕业了嘛，见过好多了，没有个男孩子像我这个表哥这么好了，说非要去嫁他不可了。哎呀，我劝他没有用了，说我给他们想个办法。我说什么？你们到美国去吧，到美国去，新郎这个男孩子先去，女孩子过下个学期再去，你们通信不要给爸爸妈妈知道，爸妈都气死了嘛。是他听我的劝啦，到 Boston 来读书啦，读书读了半年啦，女孩子也来啦。女孩子来的时候啦，很稀奇了，妈妈给女孩子整理行李嘛，整理行李，整理行李的时候，妈妈忽然出个话啦，你到美国去，如果跟表哥结婚要注意什么什么。妈妈也知道了，禁止不住的，因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这个新郎是最好的嘛。哦，他们好了，到波士顿结婚了，刚刚生头一个孩子，马上打电话给我，林弟兄，我生头一个孩子了，没有残疾。哎呦，没有近亲的人过，怕生了孩子有残疾吗？那他都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所以这个是好的婚姻。刚刚好的婚姻是什么？新娘一称赞新郎说，天下没有个女男子了像他这个男朋友这么好的啦，像我在台湾那位的姊妹一样了，表哥了结婚是不好，但是我再找不到一个男的了像我表哥这么好的了，选来选去只有这一个了吧。那这个是什么？中国人说眼情人眼中出西施，是吧？觉得有别的人更漂亮嘛，你看了都不漂亮，都不好的嘛，所以这是爱情中间的一个好的啦。所以这个人怎么说呢？认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石头是快手边，有好多事情要讲的啦。所以他就下面讲起来了，他的新郎有什么好，他的新郎乃是有两个好，一个的欣赏品格上的好啦，那品格是内心呢，他所包含的啦，有本性上的那个很勇美，并且生活中间呢又显出非常美好的光景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内容你们自己去看了，好吧？那么这个第二个啦，在工作上写出勇美了，乃是说有成就的大工作。那么弟兄姊妹啦，我想今天的地上年轻的男女找对象的时候，一定选两点啊。所以我常常劝年轻人呢，你们男孩子选女孩子了，不要因着漂亮而选。再漂亮的太太过了三年看来看去也不漂亮了，你不要以为漂亮好了，你们女孩子了不要嫁给一个丈夫家中有钱，家中有钱会花掉吗？他能干，钱好以后好赚的嘛，你结婚时没有钱以后慢慢赚嘛，那么这是他的才干，对吧？那这照样了，诗篇第四十五篇怎么一个他内心上的勇美，一个他工作上的成就，是吧？女孩子选对象最主要选这个两个吗？是工作上成就啦。那么好啦，在这一个的新郎呢能够娶到了这个的新娘了，为什么？因为在新娘身上的啊显出一些光景来了，这个新娘肯嫁给他了。那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他怎么说呢？那第八节是这么的说法了。第八节说，你的衣服都有没有沉香越贵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是这里的话呢会看见了有没有沉香和越贵，没有那是犹太人死了之后用没有过尸首的，那这是他越贵了，沉香后越贵了，乃是在丝绸上沉下来的，它一种香味会发挥出来的。是在旧约的里头呢，摩药代表基督为我们死，越贵和沉香代表基督为我们复活，那这是主耶稣了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了。所以我们对着主耶稣了是这么的称赞的，这是很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担当我们的罪就我们罪得到赦免的，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我们重生了，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就我们蒙恩的人呢有神生命的崇高的品格。那这是呢这个 心腹了，所有的咏美出来了。还有一个什么象牙的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大家都赞美，大家都成长了。所以有一个现象的话很清楚的，教会中间呢，只要你蒙恩得救了，你音乐不好都会赞美感谢主的，非常的喜乐。就是说当你越蒙恩呢，过了十年之后呢，你赞美诗歌更多；五十年之后呢，诗歌赞美还要更多了。你越成长了，你诗歌不会是减少的，会越过越多的了。那这是什么呢？这就讲到了在象牙宫中的丝弦乐器的声音了，那是承受救恩的人呢所发出来的那种赞美了。好，第九节，那是称赞到心腹的咏美。心腹是王侯，非常的尊贵，而他有一帮的人呢来帮助心腹的了啊。那么现在你们结婚了，都没有一个来陪嫁的，还有一个佣人带来的。那从前我们中国大陆哈，有陪嫁，不过有家具了啊，并且有一个女的陪着新娘嘛，到那个新郎家呢做他们的佣人的嘛。所以旧约大卫的时代也是这样了。所以一个的心腹的话呢，总有一些了人来陪嫁的，而陪嫁的好棒。陪嫁什么？是君王的女儿，那乃是推罗的那一些女子。君王的女儿什么呢？很高贵。推拉的女子什么？非常有钱，不是随随便便没有人没有钱的人了，老了的人做你陪嫁的了。所以这是呢来陪嫁这个新妇呢嫁给新郎的啦。但是她的衣服上有金线绣的，有刺绣，金绣，那是什么呢？那是神的品格。神的品格呢都在我们身上呢，都织成功一件的衣服了，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蒙恩的人的话呢，经过神的多年的带领了，就我们从刚刚信主的时候呢，身上没有穿什么的衣服，只有他的义成为我们的袍子。但是圣蒙恩久了，那是他的义了，就我们生活中表现出来了，在我们生活中也表现成的公义，生活中也表现成的圣洁了。而我们这个心腹了，在身上有表现出这一些的咏美了。而这样的话呢，还有个后果，叫新郎都很炫目。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跟新郎之间有非常美好的交通，他身上有个执政的衣服了，不是自己娘家带来的，这个执政的衣服是新郎给他穿上的。按照我们基督经的是渐渐穿渐渐穿的，你刚刚信主的是有一点了，不多，信主过五年是更多，信主过十年是更多了，你身上有一些的非常好了精致所绣的衣服在你身上了，并且呢他来劝告说了，你应该呢来敬拜你的主人，顺服他，不要凭你的智慧而活着了，并且你啊应该呢把你全身奉献给他了，来侍奉他的了。那这是一个牵挂了。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到以后呢，最后的后果，第十六节十七节了。十六节的十七节呢，圣经怎么记载？你的子孙必接着你的祖先立足了，他们要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了。不过我们在神面前蒙恩呢，能够替神来掌权管理了，并且我们的后代也能够继续蒙恩呢，叫他们管理的吧更加的扩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会发现我们蒙恩了之后呢，不光是蒙恩，并且神使用我们呢，把福音传扬出去，福音传扬出去了，就更多的人都能蒙恩了，神的国度来开展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侍奉主，我信主七十多年，神也用我了，也扩展了很多了。但是我现在再过四个月，我正正式式八十九岁了，向他被主所用，够吧？不够。中国13亿的人口了，基督徒只有1亿，还12亿的人口了， 还没有信主了，靠着什么？靠着你们去做嘛，不要看着我去做，我已经拼我的老命都做了嘛。但是我会发现说，我到底已经是到了快89了，就我再到国内去传福音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是吧？但是要什么？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了。我的指望就在你们这边后代的身上，所以你后代的人呢，也能够以侍奉主为你们人生的目标了，也照着神的心意了，把福音传到了更广泛的地区了。中国大陆这么大，好不容易了，现在有1亿的人口已经信主了，但到底还有12亿的人口没有信主，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但是我的盼望什么呢？乃是我的儿女被主兴起来了，继续这样去侍奉主了，到最后是什么？叫做全地和万民都能够敬拜主神的。这句话呢，按照我的感觉很遥远，连我们呢，在最近15年来了，在美国有许多蒙恩的人回国去传福音了，把福音传到中国已经来不及了。而我一直到现在极少数的基督徒想到其他的民族去传福音的，对吧？所以其他传民族去传福音更难了。我感谢主了，我有一个的第二个女儿，我的女婿是 AIDS 的专家了，20年前他们到泰国去了，一面做 AIDS 的医生，一面传福音给泰国的人了，想到泰国人传的，想泰国人传不容易啊，到了泰国过2年才会讲泰文呢，泰文不会讲的话怎么传呢？到中国的话要不要等2年嘛，反正国语都通嘛，所以他们一共在泰国呢做了8年，把福音也传到泰国那里去了。我的女婿呢 AIDS 考了很好了，好了以后就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两个孩子已经高中了，如果泰国读书的话就会读大学很难了，是祷告他就回到美国来了。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女婿呢叫做哈佛大学有1年的进修，从前他是 MD 的，在进修得到 PhD 可以做研究的，进修做了他的 PhD 拿到了 NIH 美国联邦国医药方面的机构了，请他去了负责 AIDS 了。所以他告诉我，爸爸，我们中国人做医生呢，没有一个职位像我这么高的，真好了，是到那个 NIH 的负责 AIDS 了。但他告诉我，爸爸，我顶多3年，为什么3年？等我儿子进大学了，我要离弃搞工作了，回到泰国去。所以他的儿子呢，大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第二个儿子呢，已经到大学了，他就辞职了，到了泰国去了。他泰国去什么？那是美国的陆军呢，有个研究所研究 AIDS 的，他的这个主任呢，政府非常不喜欢，请我的女婿去做 AIDS 的负责了。就在那个地方呢，他研究出了 AIDS 的疫苗了。所以这个的话，他这是事业上，他这个事业之外呢，他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去传扬福音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这是靠着主恩典，这也不是我特别教导出来，主的恩典呢。所以我的女婿呢，不光到中国大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还是到泰国去了，向泰国人传福音的。那你知道，我们纽约的东边的若歌教会是非常棒的教会，他们好多传教士，是一对夫妻到南非去传福音的，不是想着华侨，想着南非走人去传福音了。那这是什么呢？连往外传道的工作都更进一步了，不是向中国人传了，还向到其他民族来传了。那么弟兄姊妹呢，前头的路还有好多了。所以我正是说了，我很叹息，我年纪太大了，我不能做多少了，但我指望什么？你们年轻的人要有大的心智，你们单单蒙恩为着你自己好了，你太自私了。你要蒙恩好的话呢，要把你的恩典传递出去嘛，这个才好嘛。要传递出去的话呢，你的度量不够大，传来传去就在中国人当中，你度量大了，你还传福音到其他民族当中了，这什么？这诗篇第40篇 用词了解了吧？好，那我想我只能够这样了，好，只能够讲到这里了。所以详细情形的话，你们可以要去到 download 我的讲义，好吧？你们再自己呢回头去看。那么你们读诗篇的人呢，我盼望把我的讲义呢放在旁边，再去读诗篇。你读诗篇了，你领受的会更加丰富了，了解会更加多了。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有软弱，像以色列百姓软弱一样的，以至于你惩罚了他们，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做奴隶的身份的里面了，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也没有圣殿可以来敬拜的，但你仍然恩待了他们，他们保持着一个清洁和单纯的心了，你的荣耀照样向他们显现的。就当我们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了，像那克拉后裔被人所轻看，被人所拒绝了，他们的苦没有人能够了解，但他们在你面前呢，仍然存着单一爱你的心了。但愿你在他们身上所感动的，照样感动了我们。就我们在你的面前呢，无论我们环境是顺利，无论我们环境是艰难，但我们总保持着单纯爱你的心，活在你的面前。就你正是借着这样的诗篇来教导我们呢，就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北美的合作，也能够在那一些不好的环境的里面呢，我仍然享受到你的荣美，也把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全都献给你。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